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来开始读怀艾伦的善恶之争导言。今天是导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把今天一天的时光献在主的手里，愿主在今天与我们同行，并且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把我们一天的计划都放在主的手里，愿主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善恶之争导言，在罪恶尚未进入世界之前，亚当能享有与造物主直接的交往，可是自从人类因犯罪而与神隔绝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种无上的权利。虽然如此，借着救赎计划已经开辟了一条途径，使地上的人任能与上天取得联络。上帝借着他的灵与人交往，并借着启示他所拣选之仆人，将神圣的光分赐给世人。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1节。在人类历史的起初2500年间，并没有写成的启示，那些曾受上帝训诲的人用口授的方法教训人，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至于写成书卷的经典，则始自摩西的时代，那时已将灵感的启示汇定成册，这工作一直持续了1600年之久。从创世纪和律法书的作者摩西起，直到写福音中最崇高之真理的约翰为止。在这里怀师母给我们讲到了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上帝给人的启示。那上帝给人的启示呢，实际上在第一段导言的第一段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它也是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在罪恶尚未进入世界的之前，亚当是直接享有上帝的启示，他可以面对面与造物主交往，所以上帝有什么话明明白白的面对面就跟他说，不需要一个中间人，亚当夏娃直接能够跟上帝说话。但是呢，因为人类犯罪之后，就使圣经、使上帝的真理，借着先知来启示给人，成为了必要。因为人因为犯罪，不能够直接跟上帝面对面说话，而上帝又不可能挨个的啊，只要有了人，他挨个的就去跟每个人说话，他肯定是要在人世间找一些代表，然后通过他们来给整个全人类说话，所以人类犯罪之后就开始出现了类似先知，像先知这样的一种角色，那么才有了这一种上帝把他的信息启示给先知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它是个新鲜的事情，我估计可能天使都觉得有点奇怪，本来在全天地没有人类没有犯罪之前，大家想要跟上帝见面要说什么，直接就可以面对面说话。但是没想到人类犯罪之后，因着罪，人没有办法跟上帝面对面，人承受不了上帝圣洁的荣光。所以我估计天庭都觉得很奇怪，就觉得哇，上帝原来还有这种方式跟人说话啊，要把自己隐藏了。可能天使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上帝还需要把自己隐藏了啊，然后用一种不伤害到人的方式来把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上帝。可能天使也得学会，像孙悟空72变一样，总归不能变成自己的本身，总归要变成其他的人能够接受的形象，所以上帝开始了整个宇宙前所未有的一种跟受造物交流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一种上帝把自己的有关真理的有关自己的信息启示给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分成两个阶段。怀师母说，在人类历史的起初2500年间，并没有写成的启示， 那些曾受上帝训诲的人用口授的方法教训人，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所以在有圣经之前，成书之前，有摩西五经，有摩西开始写圣经之前，都是用口授的方式，我们经常叫做口头遗传，那就是代代相传，用嘴巴。那这个我以前也讲到过，不止一次的讲到过，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口授、口头代代相传、口头遗传的威力和它的权威性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口传呢可能会有很多走样的，但是圣经文化它所有的这种口头遗传，它是指一种特定的，在监管之下，不光是圣灵要监管，人与人之间他们在口头传讲的时候，他们都会监管的，都不会说随随便便乱说啊，就随口一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中东文化它很多时候它都是口传的文化，而且他们口传的那些内容常常是他们的经典啊。犹太人其实犹太的那些拉比们，就是很早，像保罗时代，保罗以前，耶稣以前的那些拉比们，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那些拉比们，基本上他们都是通过听，通过背诵，然后把拉比们的教训口头遗传的。而这种口头遗传那简直非常严格的啊，你说错了要被纠正的啊，然后专门是指定人来口头来传送啊。我们曾经有一个 Kenneth Bailey 啊，我给大家讲过 Kenneth Bailey， 他是一位基督徒啊，不是我们教会的，他就是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叙利亚语，然后是研究那个新约圣经的耶稣的这个应该是就是研究口头遗传的吧，应该就是这种口头传讲的。他就在中东，在特别在叙利亚的那很古老很偏远的村子里，也就是说这些村子里他保留着很古老的传统啊，大概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大概一两千年都不变的啊。那么他好像应该是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他在那些地方他住了大概有七年还是十七年我忘了，总归住了好多年啊。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他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口头文化，口头遗传的这样的文化，他就发现呢，村子里啊，他们每个村都有自己关于自己村子的一些经典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由村子里专门指定的人来讲述的啊。他讲的每到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村子里偏远，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大家基本上就是围着篝火，然后村子里的人就开始讲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就是古老的故事，从来都是天天好像都是这个，但是村子里人就喜欢啊，就喜欢听，天天就这么讲，都喜欢听，讲他们这个村子以前祖宗是怎么回事，怎么把这个村子建立起来，建立的过程当中，村子里的英雄又做了哪些事情等等，啊，那么他就发现，他说，专门有人来讲，而且在讲的时候遇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然后孩童们还有大家就会一起把这个关键字说出来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为了提醒，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他会故意讲错一个词，一个关键词，大家会纠正他，哎，说你不对不对，你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他再讲，再纠正自己。有的时候他可能出于疏忽，他会忘掉一些重要的情节，然后村里人又会指正他说，你把这个给忘记了，重新来说。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口头遗传，口头传授的方式，他是有监管的，是一种很严格的口头传讲的方式，在关键词关键情节上它是不会落下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了。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是这样，怀师母这里说，在圣经成书之前是有很多口授的方法，而我们知道圣经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多它还没有写，有漏掉了。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过后，上帝给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就宣布了救赎计划，那么简短，然后还有他们离开的时候，上帝用皮，给他们做了衣服，用皮子动物的皮做了衣服，也很简短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就发现，当那个夏娃生了该隐过后，他说我得了一个男孩，就是耶和华，那说明他知道上帝在跟他启示救赎计划的时候是告诉他，上帝要道成肉身成为女人的后裔，然后成为弥赛亚，成为救赎主的 但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就没看到。那么夏娃又是怎么知道的？那就是上帝给他的口头的传授啊，然后夏娃再把这样的一个盼望在口头传讲给他的后代。而该隐跟亚伯他们又知道要献祭，而且是牛羊的祭，它的含义这些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做皮衣的时候都不知道，咱们都不知道，咱们看圣经的都不知道啊，一直到后来利未记我们才知道该怎么献祭。哎，但是该隐和亚伯他们就知道啊，而且该隐知道自己献的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所以他因此才会把亚伯给杀了，他恼羞成怒啊。所以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那就是上帝把这个献祭的制度告诉给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在口头传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经里头都有怀师母所说的这个口授的方法这样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后来呢，因为人们越来越远离神，那么上帝就需要把这个真理啊要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的东西就一般就不会变了，对吧？所以随着人类的人数的增多啊，随着这个人类对真理的渐渐的疏远，更大的疏远，所以就有必要要把它写下来了啊。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开始有耶路撒冷圣殿的，他是以圣殿为他们的信仰活动中心的时候，他们拉比的教训，拉比对圣经的这种解释，他们是没有把它写在书上的，他就是代代相传，一个拉比传授给另外一个拉比，他的背啊，所以你要做拉比不是那么容易，你从小就要背很多东西。但是后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这种以圣殿为中心的这种信仰体系就消失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以色列尤其是在公元136年那个巴科奇巴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独立战争那个反叛叛乱爆发之后，然后被那个图拉真皇帝又镇压了，然后图拉真皇帝不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不让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聚居区，犹太人从此开始分散，一直到1947年还是45年建国，建以色列国，那当中他们都分散各地。所以由于以色列人分散，圣殿也没有了，那么拉比的教训再用口头传讲，那其实就他的那种流失性就比较大，所以他们就拉比们就为了怕他们的这个口头传授的这个教训啊不能够普及，而且怕他被那个失传了，所以他们最后拉比们也把他们的这种对圣经的这种解释，以前是口头的传授的，他们把它写成书啊，成了 Mishnah 啊，成了 Mishnah。后来又对 Mishnah 拉比的对圣经的解释又再给这个做注解，就越来越多，成了现在的塔尔木。塔木德就一卷一卷好多好多啊！现在，所以每一个经典，实际上它所记载下来的东西都不是最全的。那么当然，它会尽量记载那些最重要的真理。所以圣经可以说它是记载了一些基础的最宝贵的，可以完全为我们提供认识上帝的那些最宝贵的真理。但是在圣经之外，的确是存在一些就是口头的一些训诲的。圣经自述乃上帝所著，然而却是借人手写成的，而各卷中不同的笔调也表现了作者的不同性格。圣经中的真理固然都是神所默示的，但却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的，这一个导言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这个导言其实就告诉我们圣经的灵感是怎么回事。我们基督福音是会相信圣经的灵感，不是上帝，所谓圣经的灵感就是说先知在写作圣经的过程当中，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写作圣经的过程，这就是圣经的灵感。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先知他是先知本人受灵感，他在用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笔调、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来把它写下来。受灵感的是先知本人，而不是那个先知所写的字，不是上帝一字一句叫听写给先知的啊。然后先知失去了自己的能动性，失去了自己的特征，全都是上帝一字一句听写下来，这不是的啊。这种字句灵感，我们基督福音是会除了只有十条诫命是字句灵感，其他都是应该是思想默示、思想灵感，那就是先知被灵感， 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写出来。先知是上帝的秘书，而不是上帝的笔啊，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导言非常重要，三奥斗争的导言对于我们理解圣经的这种写作啊，圣经的作者以及灵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中的真理固然都是神所漠视的，但却是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那位无穷者曾借着他的圣灵光照他众仆人的心思意念，他曾使他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得到真理之启示，然后用人的话语将这些意念具体的表达出来。大家注意哦，上帝使他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这是上帝在启示。我们说上帝把他的信息给人，传达给人，有三部曲，三个步骤。第一，启示，就是他通过异梦、异象、表号和象征把他的信息传达给先知，这是上帝传达先知的过程，被称为启示。然后先知接到了上帝的启示，他要把它写下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上帝传达人信息的第二个阶段，是默示或者灵感。然后当先知通过默示或灵感把上帝的启示记录下来成为圣经之后，我们人要去读它，这一个人读圣经的过程被称为是光照。所以这是三部曲啊。所以他曾使先知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得到真理之启示，然后用人的话语将这些意念具体的表达出来。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书写的，这个是字句默示，一字一句都是上帝的亲口颁布、亲手写的啊，完全是神的作品而非人的作品。可是圣经全书乃是用人的话语表达神所赐的真理，这就显明了神与人的联合啊。所以圣经也是道成肉身的啊，这一联合也存在那位既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也是人子基督的性格上。这样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句话在基督固然是真实的，在圣经也是如此啊。所以道成肉身的是圣经，也是基督啊，都是道成肉身啊。基督是道成的肉身，圣经是上帝的信息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啊，神人合作。写作圣经的人既生存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身份职业既不相同，而智力和属灵的天赋也各异，所以圣经各卷的文体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所彰显主题的性质也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作者因用了不同的语气，故往往对于同一的真理，一个人比较另一个人表达的更为明显。所以一个题目经过几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关系上去发挥，对于一般肤浅不求圣洁或有成见的读者，或许会显着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一个审慎敬畏神而有清晰眼光的读者，却能看出其中基本上的和谐啊。这是讲的圣经啊，它是好几个作者是自己的角度自己去把上帝的信息写出来啊。所以你像四福音书对一件事情的描述，有四福音书看到那个，看到四福音书看到瞎子有的说是瞎子巴提买，就那么一个瞎子，但是也有福音书说那是两个瞎子所以这为什么一个说一个，一个说两个，是他们矛盾的吗？不是是一个着重于强调就那一个他只强调那一个瞎子，他另外一个他忽略不写了而另外一个福音书的作者他把两个都写进去，所以他就会说是两个但他们并不说他们互相矛盾的所以如果不求圣洁的他带着成见就觉得圣经反正就是瞎写的，那他肯定他就会处处挑刺，他就不能够把真理听得进去读得进去圣经既经不同的作者发挥出来，就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一个作者对于一个题目的某一方面受到较深的印象，他能掌握那与自己经验或理解力和体会力相称的几个要点，另一个人则掌握到另一方面， 于是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自己心中所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写出来，个人对真理写出不同的一方面，而全部却呈现着完全的和谐。这样显示的许多真理都能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能适合于处境和经验不同之人们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怀圣就讲到，圣经的作者各不相同，个人的体会也不一样，对上帝真理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是他写出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都是神的真理啊，但是因为他们个人性格不同，经验不同，所以他们可能在描述比如说耶稣生平的时候，他们所着重强调的方面也不同啊，他们想表达的目的也不同啊，但是他们表达的都是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其实不是孤立的啊，他们可能有同类人，那么后来的读者可能对有些福音书的作者所描写的基督，他就更觉得这个基督更能够跟他有亲和力，更能够跟他产生共鸣啊！但是有些人他们又觉得另外的福音书作者所描写的基督跟他们有产生共鸣啊！所以不同的作者也适合于不同的读者啊。上帝乐意借着人为媒介将他的真理传给世人，他也亲自借着他的圣灵使人有资格和能力来担任这一工作。他引导人的思想选择所当说的和所当写的。真理的财宝虽是放在瓦器里，但它毕竟是从天上来的。所做的见证虽然是用世人不完全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它总是上帝的见证。而且上帝每一个顺命有信心的儿女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神圣能力的光荣，满有恩典和真理啊。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写圣经的人是上帝亲自借着他的圣灵使人有资格和能力来担任这一工作。但是当我们来详细来研究这些写圣经的人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上帝是蛮有慈爱的啊。你像大卫，他自己刚同八十八犯了罪，好，结果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啊，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啊，上帝不以为有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啊。忧伤痛悔的心灵啊，上帝必不厌弃，也必不弃绝啊。这一些都是他刚犯的罪啊，然后圣灵感动他，他写了之后，他在写诗篇，他的这些诗歌又跑到诗篇里头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上帝在他的这些作为当中啊，在他与圣经作者之间的这种拣选他们啊，使他们有资格有能力来担任这一工作，其实也显明了神的慈爱，神的慈爱，上帝比人宽容。你想大卫他要是干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那他肯定牧师先别做了啊，然后在教友的资格啊，在被因为他公开犯罪嘛啊，那么公开出于爱啊，出于爱让他停半年。让他去悔改然后半年过后然后我们再让他重新或者是一年之后我们再让他重新回来成为一个信徒但是上帝没有对大卫这么当然大卫的悔改也是非常彻底的大卫悔改非常彻底，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大卫跟八十八的儿子是死了，但是后来大卫跟八十八又生了孩子所罗门，结果上帝还是让他做了王你说大卫那么多妻子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非要所罗门你这不是让人觉得好像大卫跟八十八好像还行凑在一起那像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大卫跟八十八从一开始就错了，那么就不要去搭理他们他们可以照样生活在一起，但是就不要管他们了呗，你还要特别把他的儿子弄出来当王结果上帝真的就是赦免人的罪过，他就是把人的罪过投到深海里然后所罗门做王，就好像他跟他爸跟他妈一点事儿都没有一样，从来没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然后后来所罗门年轻的时候敬畏神，到年老了又随从他的妃嫔跑去拜偶像了，拜偶像的后来自己想想又回来了，但是他把自己的孩子献为火祭献给摩罗，然后导致全民的这种腐败，这种拜偶像好，他自己后来悔改了，悔改了后来上帝怎么样？上帝没有说悔改了你就待一边去吧，你就自己去闲着吧，没有，上帝说你悔改了， 我还要圣灵感动你，让你写传道书，让你把你这一辈子的经历写出来。所以所罗门一开始是虚空的虚空，这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然后最后他说，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帝都要审判啊，在你一切的日子当中你要记得啊，耶和华是上帝，他要审判你啊，等等，这一类的句子。上帝又感动他，让他写圣经。所以真的从这些圣经作者啊，他们的经历，我们就看到，当然绝大部分的圣经作者哈，在圣经当中，我们发现他们都一辈子好像都很忠心的哈。但是你像大卫跟所罗门就太明显了啊，太特别了。但是上帝丝毫啊没有嫌弃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慈爱啊，神的慈爱。他们是上帝的见证，这些作者本身就是上帝的见证。上帝已经在他的圣言中将有关救恩必须的知识交付于人，人应当接受圣经为具有权威而毫无错误之上帝旨意的启示啊，这一点要注意。圣经它的没错误不是指它的语法或者它的有个别的这种字句上的这种错误，数据上的错误圣经是有的，数据上的错误有的时候它在数量上在年龄上，圣经有时候两个地方它有错误啊，但这些它不影响上帝传达人的信息。所以我们注意圣经的绝对无误它是具有一个范围的啊，圣经的绝对无误表现在它是上帝旨意毫无错误的启示，在启示上帝旨意的问题上，圣经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它的信息是正确的啊。但是呢，它在有些数据上不影响信息的这个内容上，在数据上它有个别的地方是因为人的这种软弱，人的过失会有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也都是非常小的啊，可以说我们说是误差啊。圣经是品格的标准，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试金石，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上帝虽已借着圣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但这并不是说圣灵的继续同在与引导不再需要了，反之，我们的救主还应许赐下圣灵向他的仆人解释圣经，启发并应用圣经中的教训。再者，圣经既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则圣灵的教训就绝不至于与圣经的教训相抵触，所以在这里上帝赐给人圣经，同时上帝赐给人圣灵继续带领人，但是圣灵的带领对人的带领是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的，所以他们是互相印证的，圣灵的赐予绝不是而且永不会取圣经而代之，因为圣经明说神的圣言乃是测验一切教训与经验的标准。使徒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8:20。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啊，现在有些基督教会啊，特别是有一些灵恩派的，他就讲究灵恩啊，什么都是圣灵带领，然后他对于圣经真理他不追求。我们注意啊，圣灵的赐下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因为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人是不明白圣经的啊。而圣经教导我们啊，我们是应该顺从圣灵的带领，而圣灵的带领一定会让我们看重圣经，因为圣经是圣灵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语啊，所以不能够说啊，我有圣灵带领，于是我可以做一些与圣经完全相违背的啊，然后就取代了圣经的研究，那是不行的啊。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比如说，那个 在早期教会就有一些灵恩派也是有一些灵恩派，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不叫灵恩派，叫孟塔鲁主义孟塔鲁中文翻译成孟塔鲁主义。孟塔鲁主义就是一个强调灵恩但是后来大家把他那个教会把它普遍定为异端。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们所强调的灵恩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人的冲动人的感情冲动，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现在有一等人说自己有圣灵的光照，就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圣经的指示。这一等人的错误使圣灵的工作受到极大的侮辱，他们以为自己意念中的幻想就是上帝对他们心灵所讲的话，其实这控制他们的并不是神的灵。这种顺着自己观感而忽略圣经的风气只能产生混乱、欺骗和败坏，它只能促进那恶者的计谋。圣灵的工作对基督教会既是极关重要的，所以撒旦想利用极端主义者和狂热派来藐视圣灵的工作，并使上帝的百姓忽略我们主所亲自赐下的能力来源圣灵是我们的能力来源。耶稣说你们就必圣灵降下，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圣灵降下我们才得着能力圣灵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事才有能力的但是有很多人他会把自己心中的意念脑子的一个印象他会当作是圣灵带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过心理学，一个人的这个脑子里头有些时候有些话语有些思想在我们脑子当中其实是好几个来源的。当然可以说有些东西有些是真的圣灵在光照我们给我们产生的一些想法是上帝的催促还有一些声音还有一些印象实际上是我们从小的原生家庭父母的这种声音父母的声音经常会谴责你指责你这种声音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心中的声音，然后还有撒旦的声音四个声音一个人心中往往是四个声音四个印象在那儿，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去判别哪个声音才是真正的神的声音。那么怎么判别？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它是不是符合上帝圣经的明确教训。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所得的印象，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可能看起来也没有严重违背圣经，甚至可能跟圣经还相符合，但是有时候也不见得它就是上帝的带领正因为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哎呦，要去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么难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与神较力，要横切祷告才可能的根据上帝的话，他的灵要在传福音的时期中自始至终的继续不断的工作，即使在新旧约圣经的著作期间，圣灵在启示圣经的工作之外也未曾停止将真理的真光启示给其他个人。圣经本身也记载着圣灵如何警告、责备、劝诫并教导人一些与著作圣经无关的事，并且提到某几个时代的先知没有将他们所讲的话记录下来，照样在全部圣经写成之后，圣灵还要继续工作，光照、忠告并安慰上帝的儿女华盛顿这里就有讲，就是说在圣经之外，上帝也通过圣灵来带领人，但是我们注意这样的带领与圣经是相和谐的但是呢不能说所有的带领都只发生在圣经的教训当中，也不是在圣经的教训之外，符合圣经的原则的前提之下，圣灵还带领我们继续行走我们前面的道路耶稣曾应许门徒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经明说，这些应许并不是限于使徒时代的，乃是要延展到各时代的基督教会。救主向跟从他的人保证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保罗也说过，圣灵在教会中的恩赐和显现，乃是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曾为以弗所的信徒祈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乃是上帝圣灵的恩赐，为要光照他们的悟性，并向他们的心思启明上帝圣言的奥秘。圣灵在五旬节做奇妙的显现之后，彼得就劝告众人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的罪得赦，并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主曾借着先知约珥应许，紧接着上帝大日景象的出现，必有他圣灵的特别显现。这个预言在五旬节圣灵配降时已得到初步的应验，可是这应许充分的实现，乃是要在福音的工作结束，神的恩典最后彰显之时，就基督再来之前，善与恶之间的大战将要越演越烈，直到末日。在每一个时代，撒旦的怒气不住地向基督的教会发作，所以上帝将恩典和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坚固他们，使他们有力量抵抗那恶者的势力。在基督的使徒们奉命往天下传福音，并将这福音为后代之人写成书卷时，他们曾经得蒙圣灵特别的光照。但当教会临近他最后蒙拯救的日子，撒旦要尽更大的力量做工，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那曾经一度在上帝众天使之中居最高地位的主谋者，竭尽全力进行欺骗和毁坏的工作已经有6000年之久了。他要用历代以来修炼的技巧和诡诈，以及所养成的极端的残酷，于最后的大战争中全部使用在上帝的子民身上。正在临到危险的时候，跟从基督的人要向全世界传出救主复临的警告，预备一般人在他降临的时候得以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站在上帝面前。今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所需要的补给补给，并不比使徒时代教会所需要的还少。作者就是怀师母他自己，作者曾蒙圣灵的光照，得以看到善与恶之间长期战争的种种情景，并多次蒙主准许得以目睹生命之君，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基督，与那邪恶之君罪恶的创始者，就是第一个违反上帝律法的撒旦之间历代的大征战。撒旦对基督的仇恨一向是在对跟从他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在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撒旦是一贯的恨恶上帝律法的原则，一贯的采用欺骗政策，给邪道披上真理的外衣，拿人的律法来代替上帝的诫命，令人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那创造万物的主。撒旦曾竭力对神的品格进行污蔑，令人对造物主怀着错误的观念，以致不但不敬爱他，反而惧怕并且恨恶他。撒旦又不住地力图废除神的律法，令人自以为自己可以不受他条款的限制，同时凡是胆敢抗拒他诱惑的人，他就加以迫害。以上种种情况 都可以在众先祖、先知、使徒、寻道者和宗教改革家的历史上看出来。在最后的大战争中，撒旦所要使用的策略、所要表现的精神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先前的各时代一样，所以历史必要重演。不过那未来的战争异常剧烈，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撒旦的欺骗更加狡猾，他进袭的意志将更加坚决。进袭啊，这里是前进袭击啊，袭击人的意志将更加坚决。倘若可行的话，他要把选民都迷惑了。上帝的灵即将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向我指明，并将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显给我看，就吩咐我将启示我的事告诉众人，要我循着历代善恶战争的史记叙述出来，借以显明那将临近之未来战争的真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选了一些教会历史的史事，将这些大事连贯起来，以便说明一些重大而有考验性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是怎样逐步发展，怎样传给世人，因而激起撒旦的贪爱世俗的教会仇视这些真理，就是由那些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之人的见证保存下来的。在这里怀师母特别提到特别提到了教会将来在这里讲到教会将来要面临一些事情，在历史上也曾经面临过撒旦呢要让贪爱世俗的教会仇视这些真理，历代以来都是这样。我们发现其实上帝儿女受到的最大的逼迫不是来自于世界，是来自于教会本身耶稣说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这句话是真理，是正确的。在这些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未来战争的先兆，根据圣经的记载和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看穿那恶者的阴谋，并看出凡要在主降临时显为没有瑕疵的人所必须避免的危险。我们注意，我们没有瑕疵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个人品格上没有瑕疵我们品格，我们像基督，我们绝对会没有明显的罪，但是我们不可能像耶稣那样没有瑕疵。所有的没有瑕疵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袍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斑点我们的义完全来自于耶稣基督那么将来我们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圣经说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行为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耶稣基督的行为，他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所以受审判的就不再是我们了。但是那些没有耶稣义袍披在身上的，他们在上帝面前赤裸的袒露在上帝面前，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义的遮挡，所以他们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受审判，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义袍，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33年在地上的无罪的生命所以他们就会自己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经历上帝的审判，那他们肯定是担不起的所以我们无论怎样，我们都是靠耶稣的行为得救，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过去标明教会改革进展的大事乃是前代的史实，是为一般改正教人士所公认的，也是没有人能反驳的事实。本书限于篇幅，只得将历史做简略的叙述，将所有的事实尽量简缩，凡观览所需，以不妨碍正确了解为原则。时或运有史家已将一些事迹做简短概括的叙述，足供读者对其题目得到正确的概念，或有作者已将某些细节做了合适的总结，我就引用了他们的话。可是在所揭露的话中有一些并没有注明来源，因为我引用的话并不是我做权威性的根据，只是因为这些话能有力地表达某一点意思，在叙述现时代进行宗教改革者的经历和见解时，我照样引用了他们出版的作品所以怀师母他不隐藏自己他不是想要剽窃 他只是因为自己的表达能力有限，他觉得这些人他们是能够有力的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啊。本书无意发表多少有关以前战争的新道理，那是要从历史中找出一些直接关系那将要临到之大事的事实和原理。可是我们既把过去的历史看为光明与黑暗全部战争史中的一个阶段，就能在这些史实上看得出新的意义来，借此也可以把未来的事情看得更清楚。那这就是以史为鉴啊，可以知兴替。并为一些像过去改革家一样蒙召，遇着丧失地上一切利益的危险，去为神的道且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照亮前程。本书的内容旨在叙述真理与邪道之间大征战的经过，暴露撒旦的诡计，并提供抵挡他的有效方法，对罪恶存在的大问题予以充分的解答，说明罪恶的起源和罪恶的最后处理，以便完全显出上帝在对待受造之物所用的一切公正和慈爱的方法，证明上帝律法的圣洁和不能改变的本质。作者恳切祈求上帝，使读者诸君因本书的影响能脱离黑暗的权势，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愿颂赞归于那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的主。阿们。